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爱是不嫉妒。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约重2磅多，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手啊、脚啊，我快乐得不得了。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她最想要一个妹妹，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帮妹妹打扮，又要当妹妹的老师，讲故事给妹妹听。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特别是独生的孩子，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所以我对她说，以后妹妹出来了，她需要人照顾，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不会自己洗澡，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贤安说，别担心，我不会嫉妒的。感谢上帝，平常我对她的教导她都存在心里，她知道嫉妒是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又对他说，不过呢，你还是比较幸福啊，你有7年的时间，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妹妹出来了，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一半还是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贤安说，不对不对，妹妹比较幸福，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我心里好安慰，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他的心里，他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嫉妒。但是我还要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他，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宝贝，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因为你很有爱心。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真的会比较忙，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 她有很多需要，她要人喂她喝奶，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她需要人保护她。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她会怕怕，她会哭哭，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但是你要记住，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妈妈永远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贤安懂事的点点头，她说，妈咪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照顾妹妹，让妈妈不要那么累。上帝爱他的儿女，他给了我们2个命令，第一要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是的，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
听友，我是谢德华，我的儿子一方住在非洲的坦桑尼亚，他在一个基督教诊所鼓励病人和他们的家属，有时候为病人祷告，有时候鼓励家属不要灰心，要坚持到底，要信靠上帝，要为他们的病人向上帝祷告。诊所和诊所所属于的基金会还赞助另外一个服务性的机构，就是一所学校。有一阵子基金会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校长人选的时候，他们就请一方暂时担任学校校长的位置。虽然他当诊所的传道人已经让他够忙，而且他并不向往学校的工作和责任，他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而尽到能力做很好的校长。一方是早出晚归，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事实上，基金会希望他继续当校长，同时基金会还忙着寻找合适而全时间的校长。终于基金会聘请一位有经验的人做学校的校长，一方很高兴地让这位新来的人接受校长的位置、责任和任务。但是校长请一方不要马上离开，校长请一方做他的助手一段时间。换句话说，新的校长请一方从最高的位置下来到次位。哎，一方能够接受吗？一方很乐意地接受了。一方告诉我，他的情况变成很特殊的一个情况。他说，多年来在非洲许多的地方，如果某某公司、学校、机构等有白种人和黑人在一块儿，老板或总经理或校长时常是白种人，其他的这些工作人员呢是黑人，但是在一方的这所学校，新的校长来了以后，校长是黑人，助手是白种人，那就是一方。这个情况使得我的儿子很高兴，甚至于很骄傲。有一次，耶稣的两个门徒，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的母亲来求耶稣说，耶稣啊，在你的国度里，请你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耶稣啊，请你让我的儿子都有很好的位置，都受到别人的尊敬，都做领袖。耶稣回答妈妈和儿子，他说，你们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然后他说，谁要居首位，谁就要做大家的奴仆。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且牺牲性命，做许多人的赎价。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在这里我所强调的是耶稣所说的要做大家的奴仆， 正如人子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来要服侍人。这一句话，服侍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态度，是一个独特的行为，是一个伟大的人生观。但愿我们每一位要寻找很好的方法服侍别人，何必等到别人来服侍我们呢？在单位、学校、家里、社会上，您和我可以做什么来帮助别人呢？在家里洗洗碗筷，在学校捡零碎的垃圾，在办公室可给同仁准备茶水。感谢神，我的儿子明白这个真理，而且他既高兴又乐意地接受那位校长助手的工作。听友啊，很对不起啊，我不应该用自己的儿子来当做例子，真不好意思。但是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学习很好的功课。一方行事为人，就是好像耶稣所说的，你和我也应该这样做。我们要做别人的助手，我们要服侍别人，要伺候人，自己要谦虚一点，要卑微一点，好让公司、学校、机构、教会、单位以及家里平安、快乐、坚固、成功。耶稣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领导人，最完美的榜样。为要让我们成功，耶稣把自己摆在最后。耶稣牺牲了自己，使得我们能够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以身作则，我们也应该明白，成功的领导人要先卑微地做别人的仆人。别人看到我们谦虚的心，他们就要让我们成为他们的榜样。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喜乐快乐。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喜乐和快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快乐是一种情绪，取决于发生了什么事，而喜乐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深处，喜乐是不受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的。我想这是个恰当的解释，但是喜乐和快乐真是不同的吗？我不认为上帝对这两者间有任何区别的想法，因为经文，你们可以自己检查，上帝的话语可互换地使用这些词汇，正如喜悦、喜乐、祝福和幸福等词语。当你阅读圣经时，似乎没有适用于可以衡量与区别幸福和喜乐的含义。圣经似乎没有做出区分来，快乐不是贬为肉体的罪人才有的，喜乐也不只有天国里的圣徒才有的。听听圣经诗篇68:3所说，但愿义人在神面前欢喜快乐，愿他们高兴快乐。就在这一节经文中，你有三个不同的词汇，欢喜、高兴、快乐。上帝是每一种情感的给予者，上帝不希望我们试图标记他，他只是希望我们知道这些都来自于他。高兴、 快乐，以及圣灵果子中的喜乐。这些词汇在其含义上是同义词。当我们面对任何其中一个词汇时，令人太难以区分有哪些微妙的不同。例如，你对你女儿的婚礼感到快乐或是喜乐呢？当你的朋友认识基督时，这令你快乐还是高兴呢？星期天早晨崇拜上帝时的那种欣喜之情，只是个偶然，还是上帝所赐的呢？朋友们，我不会花时间在分别这些词汇含义上的差异。只要你有理由微笑，你就可以打赌上帝会支持的。从高兴到欢乐，从喜乐到喜庆，从幸福到哈利路亚，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若要在快乐与喜乐两者之间做出比较，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认为尽可能的兼顾两者是明智之举。当你的灵里被深深的满足感所激动时，要快乐。但是当一个令人愉快的时刻出现在你周遭时，要喜乐。请记住，当你在困难中也可以快乐及喜乐，因为这些情感是如同天堂般的神圣，而且荣耀上帝。我的朋友瑞尼班迪，他和我一样是四肢瘫痪的，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幸福的人之一，他总是面带着微笑。我的意思是，当你和那位坐在轮椅上的班尼女士相处时，你会感到她心中充满着喜乐。无论是喜乐还是幸福，瑞尼女士都能得到，并且使上帝得着荣耀。愿上帝祝福你。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腓立比书第四章。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了，应当亦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 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Thank you. 在一个婚姻讲座上，有个苦恼的丈夫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跟我太太之间没有过去那种感觉了，我想我不再爱她了，而且她可能也不再爱我，我该怎么办呢？婚姻专家回答，去爱她。丈夫很纳闷，又问，可是已经没感觉了，怎么爱呀？专家说，就是去爱。丈夫说，你不了解，爱的感觉已经不在了。专家回答，没有感觉更是去爱他的好理由。爱是一个动词，爱的感觉是行动所结出的果子。对很多人来说，爱是个形容词，是个甜甜蜜蜜，带着激情，像触电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飘忽又不稳定，常常只是满足心里对爱的一种向往，以自我的需求为出发点。所以，当粗糙的现实磨掉了浪漫的甜衣，热情冷却，感情消退，爱仿佛也消失了。细水长流，醇厚真实的爱，不跟着感觉走，而是出于意志的一种抉择，要用具体的行为来滋养。这种爱不处心积虑地去赢得对方的爱，或是等待爱的来临，而是以对方的好处为前提，为对方着想，主动地去先付出爱。有位太太和她先生的婚姻陷入低潮，她也是觉得两个人之间似乎不再有爱了，但是她决定关系的扭转要从她做起。虽然她感觉不到爱，但是她却可以表达爱。于是她每天问自己，今天我能够为先生做点什么？她在饭盒里特别为他准备他所爱吃的菜，当先生下班回来精疲力尽的时候，在门口用微笑迎接他。先生工作紧张，压力很大的时候，这位太太忍受他的坏情绪，试着给他一些安慰。她尊重先生对孩子管教的方式，不在孩子面前和他唱反调，而是同心的支持他。当他们意见不合的时候，太太试着不提高音量，还是对他轻轻的讲话，而且言谈中维持该有的礼貌，也很注意去倾听丈夫的想法。这段时间，太太心里并没有爱的感觉，但是她用意志在行为上持续地付出爱。没有多久，她就留意到先生身上有显著的改变，他的举止行为好像是他沐浴在爱里面。先生的转变使太太能够再次地欣赏他，也重新开始有了爱的感觉。正像是婚姻专家所说的，感觉是爱的行动所结出的果子。这位太太的先付出，为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福分。有位父亲也具体用行为来表达他对家人的爱。他每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会先在门口停留几分钟，想想屋子里的每个人都正在做些什么，还有他进去以后要为这个家带来什么样的气氛。他对自己说，我的家人是我生命里最重要最喜乐的一部分，我进去以后要把我的爱传达给他们。他打开家门，如果顺着他当时的情绪或是感觉，他可能会对家人冲口说出很多的批评，或是把他工作上的不如意迁怒在他们身上，或是直接走向电视，翘起脚，自顾自地放松休息。但是这位父亲没有，他打开门，很戏剧化地对全家高喊，我回来喽！然后他走过去，拥抱亲吻他的太太，跟家里每一个人很兴奋很开心地打招呼。他帮太太做点家事，跟他的小孩在地上打滚，陪他们做点功课，听听他们一天发生的事情。全家因为他的回来而一团欢喜。这位父亲忍住了他一天的疲累，用理智压下他所有负面的情绪， 用行动表达出了他要给家人的爱。每一个人因为他的供应都很快乐，而他也因此能够享有家人对他所回应的满满的爱。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当我们感觉不到爱，也许就正是我们该付出爱的时候。只有爱能带出爱，只有爱能够不断地产生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的脑子总在动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例外，所以念头呢是一个接一个，如果不好好的加以管理，我们的思想就会越轨。听众朋友，您有同感吗？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我们都在想些什么。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念头是好的，是能够服务别人的，那么您我首先需要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因为好的人生目标才能引导出好的思想。如果您我没有目标，我们的思想势必四处游荡，还有可能遭到有害的影响。我们最好常常停下来，确认一下自己想的事情是否值得。如果不好，不值得，我们要赶紧把思绪引导至那些能够改善我们或者帮助别人的具体的事物上面去。可以选择几件好事去想，去做，但是不要过多。我哥哥和我相当不一样，他比较像父亲，做事专一。他成为医生之后，十分用心，医术高明，给别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常常为他的成就自豪。我比较像母亲，兴趣广泛，虽然我也帮助人，但是如果我更加专注目标，坚持到底，或许成就不仅于此。因此许多事情我只能给别人粗浅的见解。最近妻子与我参加了一个退休人员的午餐会，聆听一位心脏专科大夫的演讲。他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医疗药品更重要。医生常常谈的是如何治病，哪个药最有效，我很少听医生谈到如何照顾身体和预防生病的生活方式。这位医生说，不论什么年龄，多运动。他最喜欢建议的运动是水中体操和走路，此外不要抽烟喝酒，食物的养分要均衡，同时要摄取某些个特定的维生素，常常保持愉快的心情。医生更郑重地指明，我们的脑子想些什么跟您我的健康有密切关系。他建议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比所有的药方和万灵丹都有用，还能确保长寿与幸福。听众朋友，您都在想些什么呢？请把医生的建议记下来，要想得正，想得乐观，想得积极，这实在太重要了。我唯一的补充是，要常常因为自己得到的祝福感恩， 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孩子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提供最佳教育的父母亲呢？还是最富有、最有钱的父母亲呢？高青女士认为，孩子们最需要的是最懂得提供爱心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听高青女士的看法。
做父母的都知道，为孩子的将来，无论是升学还是结婚，有计划的储蓄钱，但很少有人知道要有计划的为孩子储蓄爱。试想一下，孩子考上了大学，如果我们恰恰在银行里头有足够的学费，就会胸有成竹，对孩子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们若没有足够的钱，则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但我们心中却知道是因为自己没有有计划的为孩子存钱的结果。同样的道理，每个父母都应该有计划地不断地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储蓄爱，否则孩子缺乏爱的后果也会显现出来。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的学校做义工时，认识了一个小女孩，他很喜欢跟成年的女性交谈，恋恋不舍。我注意到他总是消极地看待自己，一出口就说自己什么都不好，又傻又笨，人长得也不漂亮，没有人会喜欢他，会爱他。您知道吗？这就是他心里没有积攒父母爱的结果。他多么想与自己的母亲交谈啊！他说出来的贬低自己的话，其实全是出自于父母之口。小孩子都相信父母，全盘的接受父母，也许是无意中对自己的评价。深深的被爱的孩子才能够乐观的去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怎样才能为孩子储蓄爱呢？我们要用孩子能感受到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要花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在孩子遇到挫折和犯错时，更要张开我们的双臂，以同情、包容和慈爱的心态和他们一起承担挫折和犯错所带来的痛苦，并给予帮助和指教，而不是以家长的威风，用刻薄的语言、谩骂和讽刺来发泄自己对孩子的愤怒。孩子做了好事，要拥抱、亲吻和赞美他们，使他们的五官都同时地感受到你的爱。你每次这样做时，就像给存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爱增加了利息一样。我们要为孩子储蓄什么样的爱呢？在圣经中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指出，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是那么的无私，那么的纯洁，那么的伟大。能给予这种爱的人是真正蒙福的人，因为他们会发现没有爱所征服不了的东西。爱不是一切事情的答案，可是爱能够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在那种气氛里，会给成功的孩子带来更上一层楼的促进，会给失败的孩子带来重新振作的希望。有一次，我的女儿 在学校被别人推倒在地，把裤子磨破了两个洞，他很伤心，因为他最喜欢的裤子破了。我说，不要哭，不要哭，妈妈再买一条新的给你。女儿却继续地哭说，我不要新的裤子，这条裤子可以配许多我很喜欢的上衣，我最喜欢这条裤子。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和她一起伤心。我突然想起几天前看过的一本手工书，我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把女儿的裤子做艺术性的修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女儿，她那伤心的小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的微笑。女儿说，你可以今天晚上就帮我吗？今天晚上，我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同时在我的脑海中也在重新的调整。我虽然当天晚上已经有计划，但是为女儿储蓄爱的时机是更为可贵的。我决定放弃自己的计划，就对女儿说，今天晚上我虽然已经有计划了，但是我认为帮助你是更重要的。于是我就连夜找到了能搭配女儿上衣的布料，剪了六个新星，补在了两个洞洞上。等我补好之后，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我不仅没有感到疲劳，反而在内心深处有一种由衷的快乐。第二天早上叫醒女儿，把裤子拿给她，她把我和裤子一起抱在了怀里，并不住地说，妈妈，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是神赐给我的祝福。女儿的反应使我更确信我为她储蓄了爱。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孩子储蓄的爱越多，教养的效果就越好。如果我们平时不断地为孩子储蓄爱，他们的心灵深处就充满了爱。当他们犯错误，被父母调教时，会仍然认为父母是爱他们的。这样的信心会帮助孩子接受父母的管教。当你用神的爱充满了孩子的心灵时，孩子在生活中所反映出来的爱的行为和语言就自然地多起来。有一次，我和7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一起玩扑克牌，他们会有意识地出好牌让我赢。我告诉儿女们，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玩，我不在乎是否输赢。可是女儿和儿子对我说，妈妈，我们都很爱你，我们愿意你赢。在银行里存进去的钱会一时有用光的时候，而你储蓄在孩子内心深处的神的爱却可以使孩子一生受益。
听众朋友，幸福的人生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思想，如果不保护思想，那么到手的幸福也会消失。我朋友结婚了，配偶是个美国人，工作很好，相貌堂堂。朋友在亲友祝福声中，带着大家羡慕的眼神飞来美国。没想到这桩婚事的高潮就在蜜月期，蜜月结束，婚姻很快消失了。原来婚前他们只看对方的薪水与相貌，不好好想想彼此的差距在哪里。两个人都很能干，各有主见，却互不相让。矛盾出现之后，嫌弃配偶，所以结婚的开销尚未付清，竟然就要开始付离婚的费用。为什么到手的幸福这么快流失呢？神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结果都是从心里发出来的。神说保守你的心，意思是要我们用神的真理保护您我的思想。下面我就跟您谈谈，我们怎么用神的真理保护我们自己的思想。神的真理是神叫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给世人的。神说，你们要把一切的意念夺回，
叫他顺服耶稣基督。换言之，我们采取行动之前，要先想想我们采取的行动，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这样做。那么，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耶稣的话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我们的言行一定要顺服耶稣的教导，不顺服的话，迟早要出问题。举个例子，耶稣说过，眼睛是身上的灯，眼睛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用耶稣的话检查我朋友的婚姻，婚前只重视对方钱要赚得多，人要长得好看，而不看对方人品，也不重视对方对配偶道德底线的要求。那么婚后呢，两个人朝夕相处还没有几天，配偶就吓倒了。为什么吓到呢？因为以前网上聊天甜言蜜语，现在天天住在一块儿，两人心里的黑暗看清楚了，无法接受，于是以不相合的理由坚决离婚。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您正在寻找结婚对象，您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这一生要婚姻幸福，要平安的人生吗？如果是，您必须先要求自己的思想顺服耶稣，同时您也要放大眼睛观察，看看谁的言行是顺服耶稣的，再和他交朋友。夫妻两个人都顺服耶稣，这婚姻肯定幸福美满。那么撇开婚姻不谈吧，人如果不在乎道德，不遵守神的真理，有三类问题在前面等着呢。第一，轻视道德的人会叫配偶倒胃口，叫父母担忧。第二，不敬神的人可能养育出不敬神而且会叫父母愁烦的儿女。第三，不遵行神真理的人将来不能进天国，会下地狱。所以如果我们的婚姻不重视道德，不遵守神的真理，问题多多。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的主题是幸福人生，必须要保护我们自己的思想。什么东西能够保护人的思想呢？是神的真理，是神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教导。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就把自己每一个思想夺回来，叫他顺服耶稣基督。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 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四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七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她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六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几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四章四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Emmanuel, God is with you.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